学习服侍，我觉得很快乐。特别是在神学院里面，那每一次到神学院，我教一点书，那在神学院我去跟弟兄姊妹分享，我都很感恩。我刚我坐在下面看到好多弟兄，觉得真的是神的恩典，当然姊妹也很宝贝，没有那个性别差异，但是我真的看见很多弟兄愿意出来服侍主，觉得心里很感恩。因为教会里面普遍姊妹就是很爱主，弟兄肯出来侍奉神的恩典，在神学院。我们觉得在神学院努力认真，认真在这段时间，特别在这家神学院，我看到神给你们这么多恩典啊！是院长，还有徐老牧师，有许多的长辈在这里，要抓住这个机会，抓住这个。我自己啊，今年七八月的时候到美国去，特别是跑去看一位，每一次去美国，我一定去看我们的神学院的一个老师，他已经九十五岁，一位老院长。每一次去，他已经95岁了，我一定要找一个时间坐在他身旁脚旁边听他讲。那每一次都觉得非常的多的帮助，真的在神学院里面，我相信神不但让你有很多神学的装备，其实更美的一个装备是生命里面的装备。那个生命的装备是只有生命可以带出生命的。就是很多长辈在这里，你要抓住机会跟他们来学习。教练跟你出去误会，你不一定有这个机会再也能够接触长时间的接触，抓住这个机会。院长给我一个题目，讲到有关于传福音，是每一次到中国大陆来，其实常常都有一些感觉，觉得说我们哪有什么资格跟你们讲传福音呢？应该你们来教我们传福音，这边的教会比我们这边教会兴旺得多。今天他们带我们去看一个可以坐7000人的教会在盖，就心里很感动。我在那里祷告的时候，我祷告说：“主啊，愿感动这边教会的灵，也感动我自己的教会啊！”可是我要跟你分享一件事情是：将来你进到教会里去误会，你要记得一件事，你带弟兄姊妹传福音，不管你教会做得多满，仍然继续要做传福音的工作，因为你带弟兄姊妹传福音，你误会就少非常多的问题。弟兄姊妹不懂得出去跟魔鬼打仗，彼此之间就打仗，真的就是这样。你不会打外仗，就会打内仗，因为他总要打仗的。但是你带着弟兄姊妹出去，我自己在牧会里面碰到这样的事情。我记得有教会的时候，刚进教会没多久，是否有一对夫妻俩天天吵架，真的吵架了，那个杯子摔过来摔过去，然后抓到什么打什么，然后每次半夜就打电话到我家里来说：“公子救命啊！”我赶快去救。而两个人如果不是仗不打开的，那两个人对打。哇，闹了很久，常常要去劝架，不但要去劝架就要戴安全帽了，被打了，还没有那么打了，夫妻两个人打到这样，哎，过两天打完他们又很好，感情其实蛮好，但是脾气来了就大的，哇，后来想怎么办呢？一直为他们祷告，一晚祷告，他们每次打完就认罪，就哭完是过两天又来了，又打，不知道该怎么办，后来就想了一个方法，带他们去传福音。带他们出去传，两个人一起出去传福音，带他们去传福音。你知道一开始出去传福音啊，没有时间吵架，你要打外面仗，你每天要去面对那个属灵的征战，跟魔鬼打仗，跟魔鬼去抢人。当他开始转换之后，那个方向一个转换，夫妻两个关系有很大的改变。你说你真的，我要靠你要劝架劝不完的。劝我没完没了，所有事情，如果你结过婚，你就知道，所有的事情都可以吵架，没有一件事情不能吵的，大家都可以，你要吵都可以。但是谢谢主，记得，基督徒不懂得打外面打仗，就会里面打仗。基督徒一样，你要带他出去打仗，面对属灵的征战，去面对撒旦魔鬼的征战，去抢救灵魂。你当他开始同仇敌忾，夫妻两个人一起去面对。两个人就会认真的一起祷告，因为发现出去传福音不祷告没有办法。你要操练弟兄姊妹祷告，要叫他们传福音。你们要操练弟兄姊妹，他们婚姻有更新，要叫他传福音。你要让教会里面合一同心，希望传福音。传福音是教会在教会里面神给我们的大使命，求主恩待我们。你要记得说，不管你教会人多少，已经做到满满的，那个地方做的还是要传福音。因为什么时候你停下来，什么时候教会就出问题。因为教会有一股力量啊，不对外就会对内。求主恩待我们在上帝恩典当中，每一个教会都要起来承接大使命。但是我先跟你分享一件事，教会会不会传福音，关键在传道人你会不会传福音。 你有没有一个产品的生命？昨天很多神学生培训生我去恭恭敬敬地和你分享，你一定要自己有传福音的生命，你要跟神求。如果你里面没，我从小是这样一个人，我父亲是牧师，刚刚院长提到，我父亲是牧师，我从小我们家族都是基督徒，我连我的朋友都是基督徒，所以我小时候常常觉得说，别人信不信主关我什么事，反正我爱的人都已经信主了。但是我告诉你，我的生命里面有一个突破，那个突破是我开始神给我一些恩典，到主的地方去布道。可是我常常跟主祷告说什么，我跪在那里祷告的时候，上台之前跪在那里祷告，常常不是祷告说主啊今天给我什么话让我讲什么，是主啊让我今天对坐在台上这些人有负担，求主跟神求那个传福音的负担。我自己的生命有一些调整，我开始体会传福音很重要，我要跟别人分享，你是一个传福音的人，你就会带出一个传福音的教会。非常多的时候教会牧养久了之后都到事务里面去了，都到事工里面去了，传道人做了一段时间之后每天都在做一些事务性的工作，准备这个准备那个，一堆的事务性，事务性到一个地步之后，传道人自己都不传福音。如果传道人不传福音，你永远带不出会传福音的教会。求主恩待我们和弟兄姊妹分享。这两天的因为时间比较短哈，我把几个题目做一点浓缩做一些整理。那我想今天跟大家分享几个题目。第一个是传福音的动机，动机非常重要，做事情都要有动机。我在学校里面，我以前在大学教书的时候，我还没有进入教会前在大学教书，教书的时候我教语言传播，就教别人怎么说话，教别人怎么讲话。进到教会侍奉之后，后来我的神学院就教一点点讲道法的工作，然后跟学生讲说，讲道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要制造动机。因为很多道理大家都听过，听了一堆的道，但是我听完这些道之后，我有没有想要去把它做活出来？听到不能只坐在那里听，我们讲道的人要帮助弟兄姊妹说，我听完这篇道，我想要起来行道，这才是成功。我听完之后，听完这道，那今天不做，哇！今天这个牧师讲得好，今天这个牧师讲不好，没有用，又不是评审，这又是演讲比赛。你讲到，我们要带这个人说，听完道的人会觉得说，我要想做，我要起来行道。所以你那怎么会想要起来行道？关键就在他有没有动机，动机啊，那个动机的部分。所以今天要先跟大家分享第一个部分，有关于传福音的动机，怎么样？帮助弟兄姊妹知道我里面有一个动机，说我觉得传福音重要。动机每一个讲到中间很多神学生在预备你的信息的时候都从这个方向去想，说我怎么样把这篇信息让弟兄们听完有动机。我举个例子给大家听，有一次我讲到讲祷告这样的信息，在教会里面要讲了多少遍，每个基督徒只要来过教会都知道啊，祷告很重要，人人都知道祷告很重要，祷告的工作很重要，祷告的这个事工每个人都知道。可是大部分基督徒呢就是这样啊，吃饭祷告，睡觉祷告，但是祷告绝不只是这样。那要讲一个祷告怎么样让大家有动机起来，说我愿意祷告，想祷告，我想要知道祷告怎么样，祷告可以祷告到有能力，怎么样祷告可以带下属天的祝福。弟兄们都知道，我都听过啊，可是我还是没祷告，那怎么办呢？那段时间我们教会发生一件事情，发生什么事呢？我们那个时候我们教会有一位姊妹怀孕要生小孩，要生孩子，但是要生孩子大家很高兴很兴奋啊，因为这个她在我们教会一段时间。那天晚上我礼拜天呢、早上我还在跟她在讲话握手聊天，说什么时候生啊，这马上要生啊什么。那一天晚上她先生打电话给我说，控制了，你赶快到医院来，不得了，血崩，生的时候血崩，然后母子两个都没有呼吸了，这吓坏了。早上还在那里跟他握手讲话，到了晚上突然就这样，哇！我赶去，我们打电话联络，半夜两点钟，我们联络教会一两百个弟兄姊妹就赶到医院里面去，大家在那里祷告，一起祷告，大声祷告，从半夜两点钟祷告。那个碰到一个医生，那个医生真好，他也是个基督徒，很认识我，他说别的教会。他说一下，哎，牧师，这个怎么在这里？我说这里面是我们的姊妹。我说拜托你，你要。他说好，我说他看我的节目，就说啊，我一定去祷告。两点祷告，祷告就外面跪在那个手术房外面啊，一两百个人跪在那里祷告，祷告在那边祷告，大声祷告，平常祷告，我 很害羞，不要太大声，不要吵到别人。那时候拼命大声，主啊救命啊！因为你没办法嘛，别人来拼命祷告，拼命祷告，哇，两点钟祷告，三点钟他出来说没办法，救不活。看看我们在那祷告，说你们再祷告，我再进去。祷告真的祷告，四点钟、五点钟又一直在祷告，每个钟头出来，一直说不行。到了七点，还是七点钟的时候，他出来抓一把钱给我说：“你找个人去买早点。”为什么？他说里面这些急救的人根本都已经过了他们急救的时间。换句话说，现在是找他们帮忙，因为已经不可能了嘛，没有呼吸了嘛，那也不可能搞了几个小时，从两点钟搞到七点钟，已经五个小时过去了，那没有用。他就说，可是因为他是医生，他说拜托再救一救，再救一救，那就找人去买早点回来，就给他们吃啦。他们每天祷告，到了十点钟，他从那个房子走出来说，控制感谢主，救我来了。哎呀，真的，你知道那个妈妈救过，后来他又在生孩子，妈妈救过，孩子那时候也救过来。你知道，那两点、三点、四点、五点、六点、七点、八点、九点、十点，八个小时。你知道我那个他那个说救出来，我抱着他的先生两个人一起祷告，那个先生都没有反应。等到十点钟说救过来了，那个先生大哭起来了。哇，真的，你想的那个，本来要是有一个孩子，突然之间母子两个人都没有了，祷告。我们这八个小时像拔河一样，真的像拔河，跟那沙袋在抢人呢，哇叫不敢提了，跟叫到都没有声音了，哇唰不敢提，一提好就被拉过去了，祷告，真的十点钟，哇出来好快乐。第二个礼拜天，跟弟兄姊妹分享祷告，就讲这个道理，为什么？因为大家都知道，我们全教会大家用电话里，大家都知道这件事。兴奋，这个祷告，你看神垂听，虽然八个小时人救回来了，好快乐。我们最兴奋祷告是这样，看到神的作为。但是是不是每次祷告都这样？有的时候也没有啊。有的时候祷告半天人还是死掉了，对不对？不是，祷告都不死的呢，基督徒现在不三坛街都是都不死了，是吧？不是啊，有的时候祷告半天好像神也没有垂听，有的时候祷告半天好像没有结果。有的时候祷告半天也不知道主啊，这样祷告对还是不对？
为什么有的时候祷告圣经上不是讲说求就必得着？有的时候我们祷告这么有功效，马上看到结果；有的时候祷告好像没有结果，到底为什么呢？哦，原来圣经里面祷告有秘诀的，你要照着圣经的秘诀祷告，你就会祷告，你会经验到那个祷告是得能力的祷告，那个祷告是蒙垂听的祷告，那个祷告里面是有秘诀的。许多基督徒不知道那个秘诀，所以我们祷告摸不着神的心。所以你想不想知道祷告的秘诀是什么？这叫做动机，你知道吗？接下去我就跟大家讲说，我来讲祷告，那一边大家就很认真听。弟兄们，真的，这是讲到的一个，就是你要让他有一个动机。是，这是我的问题，我也是这样祷告的。为什么有的时候很灵，有的时候不灵？我们又不知道土地公哪里去。我们的主应该是全能的神啊，为什么有的时候灵，有的时候不灵？那到底主没有问题，他的能力没有问题，他的恩典没有问题？那有问题一定是我们这个祷告的人嘛？那问题在哪里呢？哎，你要帮助他找到那个祷告的动机。昨天在思想上，神牧师给我有机会跟他去学习服事，我弟兄姊妹分享。其实我要讲的题目是顺服，我讲的题目其实应该是主题是顺服，但是如果讲顺服，大家就不大喜欢。谁喜欢顺服呢？每个人都喜欢别人顺服，我干嘛顺服你呢？我们顺服是每个基督徒都知道应该顺服神，但是我怎么样可以愿意从心里面说我要操练过一个顺服的生活？我设计里面找到一个例子，以撒的顺服带来蒙福，蒙福大家就喜欢了，对不对？每个谁不喜欢蒙福呢？这条路是蒙福的路，每个人都爱去做，但是求神恩待我。所以我讲蒙福之道，其实我要讲的是你怎么样可以蒙福，顺服会带你进到蒙福里面去。但是如果我讲今天要讲顺服，大家可能觉得是顺服不大爱听，因为你就是叫我们顺服牧师，而我就是不高兴。但是如果今天讲蒙福，大家喜欢。但是蒙福是有条件的，蒙福的条件是什么？如果你要蒙福的条件，这叫做动机。因为今天很多神学生在这里，我要跟你分享说，你每次讲到，你要帮弟兄姊妹去想说， 怎么样让他有一个心，我里面有一个动机，说我想要，我想要跟上去，我想要跟上，不是听完就算了。听完以后会觉得说，对，下一次碰到这些情况的时候，我要选择顺服，因为顺服会带我进到上帝的祝福里面去。你要帮他们有动机，传福音也需要动机。怎么样可以帮助弟兄姊妹？今天我也渴望弟兄姊妹说，主帮助我们里面有一个传福音的动机。那个动机是什么呢？跟你分享两段经文。第一段经文，马太福音第九章。马太福音第九章，这是耶稣抱歉，我把次序有一点调整哈，那但是我想都在这个范围里面，都在四福音跟使徒行传这个范围里面，但是我们来找到一些穿插起来的一些神的道理。马太福音第九章，我们从35读到38节，35到38节，来第九章35节，一起来，请。耶稣走遍各城各乡，在会堂里教训人，宣讲天国的福音，用一切各样的病症，他看见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于是对门徒说，要守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37节，再来一遍，请。于是对门徒说，要守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好，这段圣经耶稣说，因为庄稼已经成熟，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要收的庄稼多，工人少。弟兄姊妹，这一段圣经说要收的庄稼多，但是工人少，对不对？这段圣经是不是说要收的庄稼多，但是工人少，对不对？对，不对？再看是怎么说的，我们已经读了两遍了。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做工的人少跟工人少一不一样？不一样。哎，工人少是工人不够，对不对？做工的人少呢，工人不一定不够，但是很多工人不做工。弟兄姊妹，神的国度里面，我深信神的国度里面，神永远兴起足够的工人，但是关键在工人做不做工。今天你我进到教会里面去，将来你成为一个教会的传道人，或者一个义工，就要成为一个信徒的领袖，要帮助弟兄姊妹，让每一个工人都成为做工的人。教会最大的困难就是有一堆的人，但是不做工，人人都等着别人来服侍。听过这样一个例子，我觉得我自己很有帮助。他说教会常常像什么呢？像那个最近好像前天有足球赛嘛，那足球赛的那个上面啊，看台上挤满了人，那些人呢，个个都又胖，肚子又大，吃的又多，没有运动，正在台上看别人运动。那下面呢，有那几个打那两队的踢足球的，冲过来冲过去冲过来，那已经运动过量了。运动过了，少数的人在场下运动过量，大部分的人在旁边看，然后看着还批评。教会最大的困难就在这里，就是每一个人如果都下去运动，看台上的人才需要运动。你看那看台上的人都不动的，就会批评踢的什么球啊，就是太放水太糟糕了。但是台上的人才应该，如果整个教会每一个人都不是观众，大家都下场去，每个人都动，这个教会不得了，这个教会不得了，每一个人都成为做工的人。但是人为什么不做工呢？我们先看耶稣为什么做工。耶稣为什么做工？35节、36节这两节一起再来读一遍啊！35、36，起来，请。
耶稣走遍各城各乡，在会堂里教训人，宣讲天国的福音，又医治各样的病症。他看见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
耶稣做不做工呢？耶稣做工哎，你看35节说耶稣走遍各城各乡，耶稣是很认真做工的，他付代价走遍各城各乡，他做工，他是一个做工，他给我们一个做工的榜样。那么耶稣为什么这么辛苦呢？走遍各城各乡很累的，走遍各城各乡宣讲天国的福音，医治各样的病症。马可福音里面2次讲到耶稣累到连吃饭的时间都没有，忙得不得了。耶稣是非常认真的给我们一个侍奉做工的榜样。那耶稣为什么这样认真的侍奉？后面36节说他看见许多的人。弟兄们，如果是你自己的圣经，我鼓励你把那个看见的两个字圈起来。耶稣看见，那个看见给他一个动机，让他成为一个传福音做工的人。耶稣看见什么呢？耶稣看见了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你就得求神恩待你，也能够有一个属灵的看见，看见许多的人。我们常常对教会门外的人视而不见，有没有看？有看。看见了没有？看见，看见了却没有反应。求主帮助我，跟你分享一个人。我自己有一位 Teresa 修女，大家知道吗？那个得那怎么办？得了一伤，这位修女，她的生命里的侍奉里面有一个很大的转换，那个转换，她是天主教，她到底得不得救我不知道，这个只有主知道，我搞不清楚。但是我觉得她的一个经历给我很多的提醒和帮助。他的生命有一个转换，就是他在印度，印度很贫穷，印度非常贫穷，他们盖一个很大的修道院，英国的那个天主教到那里去盖一个很大的修道院，他被派到那里去做院长，然后呢，每一天那个修道院的墙都盖得高高的，然后盖得非常高，然后他们在里面唱诗、读经、祷告、灵修、吃早饭，唱诗、祷告、读经、灵修、吃午饭，唱诗、祷告、灵修，然后吃晚饭，唱诗、祷告、读经、灵修，然后睡觉，好，今天早又起来唱诗、祷告、读经、灵修、吃早饭，每天这样很美啊，好像退休会一样，每天大家都在神的面前亲近神，很美很美。但是有一天他的侍奉有一个转换，因为那个修道院的屋顶漏，他就带着工人爬到那个屋顶，屋顶很高啊，那修道院屋顶好高，爬上去站在那个屋顶上面，那工人在那里修，他是院长，就陪着他在那里修，他都没有事啊，在那里看，东看西看，哎，就看到那个屋顶比那个修道院的围墙还高，屋顶在上面，所以他可以看到围墙外面，平常的围墙盖得很高，都看不见外面什么，我在上面看到外面。哎呀，原来那个修道院干在印度的一个贫民窟里面，印度每一天有上百万的人是饿的，每一天都有很多很多的人是饿死掉的，每天很多人饿死。他就看到那个贫民窟外面脏凌乱，我看到那个穷，他就看到有一个人就靠在他们那个修道院的围墙上，靠在那里，靠在那边还在喘气，瘦到干了，我们中国人讲皮包骨，那个已经瘦到那样，啊，瘦到干，肚子胀好大，病人的胀好大，然后整个人就靠着那个墙，就还在喘，还有一口气，还在那里喘。有一只狗跑过来，一咬那个人的腿，他还没断气，还没死，那狗就咬他的腿，那个人已经弱到连挥手把狗赶走的力气都没有。我就看了，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情呢？一个人饿到剩一个皮包，然后那个狗去咬他，他连把狗挥手的力气都没有，哇！就靠着他看到这个图画，他就掉眼泪，然后他就跪下来，就跪到那个屋顶上，就跪下来，就说：“主啊，我从来不知道教会四面围墙外面的人是这样过日子。”那一天，他看见那个看见改变他。他跪下来在那里祷告说：“主耶稣，如果今天你在这里，你会怎么做的？你会留在教会里面，在这里唱诗、读经、祷告、吃早饭、唱诗、读经、祷告、吃午饭、唱诗，还是你会做什么？”他从屋顶上下来，把那个修女的白的袍子脱掉，换上一个蓝色的那种工作服嘛，换一个蓝色的，就走出去。他说一句话，他说：“让教堂的高墙倒塌了。”所以我们要看到外面。
看到外面的人的需要。他说让教堂四面围成高墙岛，我们不是把墙盖得高高的，然后在教会里面很快乐很里面的，我们要看见外面人的需要。我们神让我们成为一个盐，成为光。我们说主说我们是世上的盐，是世上的光。那个光不能够放在斗底下。什么叫光放在斗底下？那个斗就是方方的一个容器啊，斗把它扣过来，里面点一支蜡烛，就在那个四斗的那个四个边里面很亮，除了那个斗的外面没有光。就提醒我们教会的光不能够只在四面围墙里面，要看见外面人的需要，要成为光。求主恩待他走出去。他说我这一辈子不再穿白色的袍子，直到有一天我见主的时候，愿主给我穿白色的衣袍。他一生去服侍那些人，有人在生命生有一个翻转，一个改变，因为一个看见，那个看见改变他，那个看见。我求主今天也把一个基督的眼光给你给我，你要看见主怎么看教会门外这许多的人。求主帮助我们看见，那个看见会改变，那个看见会带来生命的改变。我自己从小我的身体非常不好，我从小就气喘很严重，气喘。其实昨天在讲台上气喘发了，很可惜。孙院长在前面在就我坐在后面的时候，其实我就开始发烧，我有点吓一跳，我遭到了。转发了，我在祷告，我就一直心里面呼求，说主啊，怎么办？再两三分钟我要讲到，开始发喘，我真的没有办法。我还好，有个袋子，我有药，我喷药，我吃药，可是根本来不及，因为马上要讲场，我就跟主祷告说主啊，谢谢主啊，昨天上去讲了，反而没事了，谢谢主神的恩典。我从小气喘的很厉害，所以我这个不能动。我是那种从小一上体育课就要坐在树荫底下，没办法，不能跑。我要从这里跑到门口就会吐，再跑一跑就会昏倒。女生呢，跑一跑昏倒，很美，林黛玉。男生跑一跑昏倒，很丑啊，没有理你啊。我们同学就说起来了，不要装了啦。那我真的昏倒了，很生气啊，怎么办？所以我不能。震动，然后我这个人坐车晕车，坐船晕船，坐飞机晕飞机，我跟一样不晕的。所以你说叫我要出去什么传福音啊？谢谢，要去。我们教会有一位长老，一天到晚跟我讲，刚进教会，一天到晚跟我讲说，公司啊，要去宣教，要去传福音，要宣教，要传福音。去泰北，去泰国的北部，泰国北部跟我们云南那边边界那边很穷，那边贩毒，泰北那个地方。说去泰北，就想泰北，我台北都做不完了，去泰北，干嘛去泰北呢？啊，不想去出去，他一天到晚去，一天到晚去，一天到晚去。有一天，他想太多遍了，我真的烦了。他又跟我讲，孔师啊，他是我爸爸的同工，比我大三四十岁。他跟我爸爸的同工，所以我讲少恩啊，要去泰北。我突然心血来潮，想到我有个方法将他一军。那时候他已经七十多岁了。我就转过来说，我说李伯伯，你给我去，我就去。他七十几岁了，太平那个坐车子啊，是十几个小时，那个真的是那种咚咚咚咚咚车子，头都会撞到车顶的呀，撞十几个小时这样。你陪我去，他就去。他转过来看我说，我陪你去。哇，我以为我将他一军，就他将我一军，我只好乖乖的去。我知道那个第一次去，真的十几个小时，那个车上当当当当当，你这样断十几个，你不要，你弄个五分钟，你讲你要就知道。哇，我整个人吐啊，晕啊，然后到那边下去要讲到，还能够站都站不稳，才讲到。到那边后来晚上住到，白天就医疗，因为山里面很穷，那到现在没有电，没有水，很穷很穷。他在山里面，那个地方都很惨，很多人在那个地方啊，很多男生就贩毒，吸那种鸦片的，女生就做妓，很可怜，然后就得艾滋病。那个世界卫生组织就宣告，那时候才95年的时候，到了2000年的时候，那边有600万的人得艾滋，哇，很可怕，非常可怕。你到那边去，白天他们看病，我也没事啊，不做护士啊，站旁边拿药啊。那个打针的，我不会打针，我只能在旁边帮他弄这个药管，然后就站在旁边。然后他们说公司不要，我就去不要。他有一个人说到后面，我就到后面，我就很顺服的，顺服就蒙福啊。到后面去煮药。那男孩子，我到现在记得，一个泰国人，一个男。 男孩子，很漂亮的男孩，二十岁左右，很年轻。他到后，在我到后面，大概就是要脱衣服，不方便嘛，怎么脱衣服？就是到后面去给他帮他涂药。他把衣服脱下来，从脖子这里到大腿的后面这里，全部都烂掉，全部。他们给我那个这么小一罐的药膏，我的天哪！我就那个全部挤出来，还涂不了一块。然后正要给他涂的时候，他们外面就叫说：“护士啊，戴手套。”这是不是叫艾滋？艾滋，整个已经发出来都烂。哎呀，这个男孩子，我到现在闭眼睛都看见那个画面。我拿了一块那个消炎的药，根本没有用嘛。消炎的药对艾滋病有什么用？金霉素，消炎药对有什么用？何况那么小一罐，根本涂不完，在他后面就愣在那里。我想说，主啊，这么好的一个孩子，全身都烂掉，怎么办？他就回头来看我一眼。我现在闭上眼睛，我都还看到那个表情。他那个看我一眼，就是说，我相信你一定会救我，你一定会救我。我手上拿一罐消炎片，我想说，主啊，我怎么能救他？这个消炎片对艾滋病有什么用？根本没有药的。哎呀，我站在那里啊，突然心里就一个从主那来一个爱出来，我就觉得很爱这个孩子，我就开始掉眼泪，一直掉眼泪。他全身都烂，都是脓了。我很爱干净，我是个很爱干净的男生。我把他抱过来，他就靠在我身上，你知道他的脓都弄在我身上，就这样抱着他。我就一直祷告，一直祷告。我说主啊，他泰国人，他听不懂我讲什么，我不会讲泰国话。但是我说主，我深信圣灵，你不被语言限制的。主，我求你施恩，我向你祷告一件事。我说这个孩子一辈子一定要认识你，求你恩待有人向他传福音，让他听得清楚。没有你圣灵自己感动他，他一定要认识。他如果不认识耶稣基督，他这辈子没有指望。你知道在那里，他们男生得这个病，回家跟太太发生关系，然后传给太太，然后太太又传了，东传西传，又出去做妓女回来。你知道他们那个到后来啊，我觉得一点盼望都没有。你知道那个年轻的小孩子。一个小女孩在那里背一个小孩，瘦干干在那里，我看了好难过，在想说她的指望是什么呢？再过几年就去做厨妓，做小女孩的妓女，然后就得艾滋病，然后二十岁不到就死了。但人生就是这样，那里人都是这样。我说主啊，这些人如果不认识耶稣基督，没有盼望，我就抱着那个男孩子一直哭，一直哭，一直祷告。我想那个男孩被我吓到，他想我病得多严重，为什么他一直哭？我真的一直为他祷告。到那天后来送他走，整个医疗完了以后，我就把我们十九个队员集合起来，我带他们十九个人一起去泰国，我们就一起牵起手祷告。我就跟着祷告说：“主啊，我跟你立约，这个孩子我不知道我还会不会再见到他，但是我求你让这个孩子信主。我说我跟你立约，从现在开始，我每年至少五次，我到这些落后的地方来传福音。我说主，你知道我讨厌坐飞机，讨厌坐船，讨厌坐车，因为我会晕，然后我会气喘，我会有病，可是我愿意。”说，但是我向你求，你要得着这个孩子。就从那以后，我的生命有一个翻转。我真的每年都五年到莫斯科、到台北、到缅甸北部山区里面去传福音，只是因为一个看见。就那天，神透过一个孩子让我看见，有一些地方如果我们不去传福音，永远没有人去；有一些人如果我们不传福音给他，永远没有人传。弟兄姊妹，我再说，今天早上我求神把一个看见放在你的生命里面。你要有基督的眼光，用基督的眼光来看我们所在的这个地方。你要看见，不要让我们信主越久越看不见，或者视而不见。有没有看见？有看见。看到这有没有感动？没有。有没有麻木了？就看新闻骂一骂，好吧？看报纸，觉得很糟糕。但是看完之后呢？我们里面会不会有一个回应？我们台湾有时候看报纸啊，爸爸杀儿子，儿子杀爸爸，气不了，没有这种事情。但是看完以后，你就知道，这些人如果生命里面没有耶稣基督，他不会改变的。法律在的枪毙在多，也不一定会改变的。但是福音进去就改变了。有一天我带一福音队，一群年轻的孩子，中间有一个孩子才刚信主一个多月，他说：“公司，我可不可以跟你一起去？”说你跟我一起去，这个孩子是台湾最好的一个大学，台湾有一个最好的叫台大，台最好的一个大学一个学生，我带他一起去那个福音，
中午吧，早上我们到菜场里面去发，因为台湾比较可以哈，我们就在菜场里面去发单张，然后去敲门，到每一家每一家去传福音，然后晚上请他们来去关心他们，晚上请他们来布道会。中间那个休息时间，我们就吃饭，在一个小面店里面吃饭，那面店有个电视在播新闻。那一天的那个新闻里面，连续三条新闻，三个孩子，年轻的孩子自杀，一个因为念书压力太大自杀。一个因为感情自杀，还有一个忘了是因为什么，三个连续三个假三台的自杀，大家都在看，看完就骂我这小孩，我这爸妈把他养这么大自杀嘛，国家栽培他，他妈妈每个人都骂。那个小男孩跟我一起来，那个大学一年级的那个小孩，才幸福一个月，突然跑出去，跑到门外面去，哎，看他怎么跑出去，我赶快跟出去，有故事我就跟出去，就出去，他就在外面，就看大男孩在那里哭了。我就去报告他，我说你怎么了？他就转过来跟我讲，他说牧师啊，如果不是一个多月前我的那个基督徒的同学带我走进教会认识主耶稣，我今天就是第四个跳下去。我书念得非常好，但是我就是觉得人生没有意思，人生没有意义。他说你们不了，我了解这些为什么会跳下去。他说我知道，我就是那样的人。我就是觉得干脆死了死了算死了，天天这样想，我天天都这样想，直到那一天我的同学把我带进教会，我认识耶稣基督，我的生命改变。然后他后面说一句话，他说我很难过是因为那三个人旁边为什么没有基督徒把他们带进教会。他就一直哭，你知道他讲了我就开始了。我说主啊，我这个从小在教会里面长大，今天做牧师，我看到这样的事，我里面没有一个怜悯的心，反而是一个刚信主的人看到这样的事，他里面有一个怜悯的心。弟兄姊妹，今天早上我求神恩待，不但给我们基督的眼光，给我们基督的心怀。再来读刚才那段经文好不好？再来读第三十六节，三十六节一起来，九章三十六节，请他看见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耶稣看见，耶稣不但看见，而且耶稣怜悯。看见是基督的眼光，怜悯是基督的心怀。弟兄姊妹，我们不要信主越久，里面越冷漠。即便你成为一个神学生，你成为一位培训生，你都要跟神求一件事，求主帮助我，让我今天把我的生命奉献给主，是因为我里面有基督的心。我不是只是想来做一点什么事的，我里面是在乎人，因为基督在乎人远远大过事。然后我里面不失去对人灵魂的那个怜悯的心。耶稣看见许多的人，第一，你要求神让你看见，让你的生命里面有一个看见，看见耶稣所看见的。第二，让你的心可以回应你眼睛所看见，里面有一个怜悯，还有一个怜悯。我在乎，怜悯是什么？怜悯就是在乎嘛。怜悯就不是看完新闻骂一骂，电视关了继续过我的日子，那叫做不在乎。我对我周围的人在不在乎呢？我对我家里面那个还没有信主的人在不在乎呢？我对我们村子里面那些还不认识耶稣的人在不在乎呢？求主恩待我们有一个在乎，求主恩待我们有耶稣的眼光，有耶稣的心怀。因为那个在乎会带出第三样事，就是耶稣的脚踪。彼得书信里面讲到说，我一生是跟随耶稣的脚踪行。耶稣因为有一个怜悯的心，他的脚踪就走遍各城各乡，走遍各城各乡是为福音付代价。求主你恩待我，我愿不愿意为福音付代价？我愿意为福音付代价。那个代价不一定是走路啊，因为就在你旁边就很多了，不需要到隔壁村子，就在我旁边，就在你的办公室，就在你家族里面付代价。我在台湾进教会之前，我在大学教书，同时其实那时候在做电视节目，我在做电视节目主持人。那我做了十几年的电视节目主持人，做那个电视节目主持人是吗？我两个人一起主持，一个男生一个女生。 我从小在教会长大，个性很温柔，牧师的小孩，我乖乖女。啊，一个女孩比我小很多，她比我小十几岁，跟我一起组织结婚，厉害不得了。他老占我，老欺负我，老是真的老欺负我。老讲就是所有的东西好的，他都拿你。哦，每一次啊出什么状况，明明他错，那个公司的经理来骂人说，哇，刚才你们怎么这样子？你报错一个什么东西，讲错一个什么东西，他马上就转过来说，对呀、啊，我说我刚才跟你讲，你不可以这样讲，你怎么这样讲？他明明是他讲的，我跟着我呢，真的就这样的、啊。那我又很老实的，我就这样，我又不会回嘴，就是说。啊，等到他走了，那个经理走了，经理说：“你看，够啥的了？”等到那个经理走，他马上说：“寇哥，对不起啊，我看见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我操！”你不知道该怎么办，你讲过我更不知道啊！我根本不知道你做错什么事情，赖到我头上，而且不是一次呢，每一次都这样，我真的气到了，你知道？我有时候就是开车回家，手被打气到发抖，说：“怎么这么一个小女孩还这么精啊？”然后说：“怎么我会这么笨啊？你不会回嘴呀、啊？你不会讲清楚啊？”我会啊，气！哎，气每次气的要死。
后来我要进教会，上帝呼召我进教会。进教会的时候，主给我一个感动，说我起先不愿意，不要，做牧师太苦，不要，赚钱先做点赚点的，我不要。
后来神很多次七次呼召我，到最后说好愿意，等到我愿意了，主又不要我，主说你有没有感动？我想哎，怎么回事啊？上帝，你这个人蛮麻烦的，我不要就你要，我要了你又不要。后来有一天我祷告，主就给我一个话，主说你在你的工作岗位上，我都做了快十年电视，说你在你的工作岗位上这么长的时间，你有没有带一个人信主啊？没有哎。因为我做电视呢，我就很怕那个环境，我觉得那个做电视的人都很复杂，那个纸醉金迷，我想我最好不要跟他们来往，所以一下子我马上就走，我一个朋友都没有，变得一个我更不跟他们来往，我一个他们的电话都没有，我做了十年，做了几十个节目，一个朋友都没有，我不跟他们来往，我觉得这样子我可以洁身自爱。但主说，你连一个人都没有带信主，你现在跟我讲你要去做传道人，主说回去传福音。我就回去，我就再做了一年前，那一年就赚。那一年我跟主说，我现在留在这里做电视，不是为了赚钱，不是为了得金钟。台湾有个金钟奖，里面有百花奖、金鸡奖，我们有金钟奖啊！哇，我不是为了得奖，不是为了赚钱，不是为了出名，不是为了钱，我是要回来传福音。那跟谁传？啊，当然跟这个嘛，他天天跟我在一起嘛。虽然他真的很讨厌啊，那怎么办呢？但是你知道真的很奇妙，当我的心态转过来，我就跟主说我愿意付代价，我告诉他说不要钱，下次你有出错的地方算我的，算我的，我说你不会的丢给我，出状况给我，我来做，我来处理，你处理不好我来处理，被骂没关系。我开始我愿意做，我愿意付一个代价，如果他能够在我身上感觉一点点基督的爱，我愿意，谢谢主。后来我真是带后来我一年之后离开我的公司的时候，我离开电视台的时候，我们整个电视台的新闻部成立了一个查经班，然后在我自己的那个传播公司里面有一个开始一个每一个礼拜的一个聚会的一个小组，所以在那边我们公司有很多人很信主，很信耶稣，包括他后来出一些状况来找我，在我们家躲，还躲到我们家了。我觉得谢谢主，神的恩典，弟兄姊妹，求主帮助我们。耶稣的脚程是为福音付代价的脚程，那个代价不只是走走路、跑跑路，那个代价是你愿意为了传福音付上一些。本来争一口气为传福音，我不争那口气；本来我可以回嘴的，为传福音我不回嘴；本来可以是我的，我愿意传福音，我愿意舍弃。求主恩待我们，为什么愿意这样做呢？耶稣的眼光，耶稣的心怀，耶稣的脚踪。那么耶稣到底看到什么呢？耶稣看到什么呢？我们再来读三十六节，三十六节再来一起来，请。他看见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什么叫羊没有牧人呢？我们练很多神学生，我们读圣经，我相信小朋友已经教我们，读经要以经解经。圣经里面怎么讲？不是我的想法，上下文怎么说的？有没有相关的经文怎么说的？羊没有牧人是什么呢？ 开始来思想到底什么叫做羊没有牧人。啊，我就想到有一段经文是我们都很熟悉的，诗篇二十三篇，耶和华是我的什么牧者，我必不致缺乏。哦，羊有牧人就不缺乏，羊没有牧人就活在缺乏里面。你我周围有没有人活在缺乏里面？还不只是穷，也许有一些人真的穷，但是谢谢主，这些年来神恩待我们的国家，恩待我们的国家，我们越来越富有，越来越 不像那好这个中国历代的那种贫穷，我们现在越来越好，感谢主，这是神的恩典。但是有钱是不是就不缺乏了？我在做节目的时候，有一个我的长官，这个长官呢非常厉害，他非常会做节目，他是制作人，他有很多节目，他很多东西都多，节目多，车子多，他一个人他好爱车，一个人十几部车子，节目多，车子多，房子多，钱多，他还有两个多，老婆多，孩子多，他好多老婆啊，搞一堆女人，然后一堆小孩，他就跟我讲，我跟你讲，我走在马路上都有不认识我的人对我叫爸，告诉我的小孩说，他看着很得意，很得意，真的哪里到处，因为他就很风流啊，到处都有小孩的，动不动一个小孩来，他就开张支票100万就给他去打发，哇，一天到晚这样。他爱喝酒，他从平常不大找我，每次一喝醉酒，哇，就哭得跟小孩一样。哇，有的人喝完酒笑，有的人喝完酒哭的，他一醉酒就哭啊，哭的就赖在地上跟小孩一样，鼻涕眼哭的稀里哗啦，都赖在地上，赖在地上。每一次他喝醉酒就说：“把后生人找来。”把后生人很奇怪，平常不找我，喝醉酒就找我，找我来了。到了，我就赶快去看他，去陪他，他就抓着，跟着跟小孩一样。他60几岁那个时候，现在大概80岁，他抓着我的手，抓着我的手，每一次都说一句话。他说：“寇啊，我告诉你啊，我好可怜啊，我什么都没有。”每一次他都说：“我什么都没有。”我那个时候30岁出道，我根本听不懂他讲什么。他讲：“您别开玩笑了。”你什么都没有，你什么都有啊，你不但有，你什么都多啊，人家一个老婆你好几个，人家三个小两个小孩，这里一个小孩，他10几20个，他满街都是，钱多，节目多，车多，我说你怎么会什么都没有。但是我们中国人讲酒后吐真言，我现在慢慢大一点，我慢慢体会，我知道他讲的是真话，他知道他有一堆女人，没有一个真的爱，每个都只要他的钱，他有一堆小孩，没有一个尊敬他，没有一个在乎他，没有一个把他真当作爸，每个只把他当作摇钱树，每个都只来跟他要买点东西，每个都是。我后来离开电台没有多久，他垮了，他整个人垮下来。他虽然有非常多的钱，但是他知道这些都是空的，不知道哪天突然就没有了，真的就是这样。你我周围有没有些人？你知道，他虽然可能什么都有。但它里面有一个空，那个空不是钱买，别的买。求主恩待我们，只有耶稣基督里面可以享受真正的丰盛。相对我们教会有一个老阿姨，这个阿姨啊，真是不得了，我真的从心里很感恩。这个阿姨啊，她65岁的时候，她是从中国这边到台湾去的。那到了台湾去的时候，那段时间就一个人，她没有结婚，没有亲人，没有孩子，什么都没有，一个人。到了60多岁的时候，他就想：我好可怜，我这个人什么都没有，我想要有一栋房子。他是基督徒，我就跟主祷告：我这一辈子可能有一栋自己的房子。可他穷，他没什么，一边没什么书，他就去打工，去做，一天做三个工，一天做三个，白天做一个，下午做一个，晚上又到医院去做看护，做到天亮，然后白天去，一天就是60多岁的老太太再去这样打工，很惨。到他72岁的时候，他存到钱，在我们这里，他买了一栋小小的房子，小很小的一栋，大概是很小的一栋房子，哪个小一点点，小小的一栋房子。他说，公司你知道吗？我买到那栋房子那天晚上，钱全部交清了，那房子真的是他的。他说我坐在客厅里面，一直笑。他说我好开心啊，60几岁弄到70几岁了，他终于才有一个小小的房子，好开心。隔没多久，我们教会说要见他，他就跑来找我。他有一天跑来找我，就说：“牧师啊，
说我有一个东西要给你，就给他一个信封，然后我打开一看，房契。我说阿姨你要做什么的？他说教会要建的，这个奉献给教会。我说阿姨怎么可以？我说我知道了，我知道你是这么辛苦，搞了快十年，一天三个班，一个老太太一天搞三个班，弄到七十几岁才有这个房子。我说不会不会不会，我说 你就只有这个，你再你这个再给我，你就什么都没有了。我说不会不会不会，他很疼我，从小看到我长大，很疼我的一个阿姨，我从来没看他跟我翻过脸。他突然把脸一放下来，抓着我手说：“康牧师，你怎么可以说我什么都没有？”他说：“我有主耶稣啊！”你知道我很感动，我把他的那个房子啊，我把他那个地契啊，我不敢退回去了，就存在我那里。你知道吗？到最近我们房子将会建好，我都还在想，哎，要不要把它出？因为我真觉得是一个纪念，一个老子跟了两个小，连寡妇的两个小钱，他还连寡妇还结过婚，他根本一辈子没结婚，一个老子那里两个小钱摆在那个地方。后来你看他所有他没有亲人，他所有的那个就国家的资料填的那个联络人、保证人都是我，他就填，他就说教会就是我的家，就是教会，有什么事就找牧师，什么事找牧师。他躺在医院里面，他最后来病，躺在医院里面，他躺在医院三个月，他隔壁床的每个都信主，每一个他躺在病床上来传福音，周围每一个人都信主。那年我要去莫斯科去一个福音队去，出发之前我去看他，我知道他要快走了，因为他已经最后了。我就看到我说阿姨啊，我说你预备好没有啊？说你预备好要去兼职？他说我预备好。我说阿姨让我为你祷告，他就笑了。那天祷告我就说阿姨我要去莫斯科，我说如果我回来主还留你在，我一定来看你。如果我去的中间你到主那里去了，我到天堂去看，就亲他一下，在桌子上亲他一下，他就抱。就到莫斯科，他就来跟主见去，再见吧，是我永远记得。一个什么都没有的老太太告诉我说：“不是啊，我有耶稣。”弟兄姊妹，你要看见你周围有些困苦流离，如同杨柳木一样，求主给你一个属灵的眼光。你要看见那些人在马路上走的那些人，你要看见他们如同杨柳木人一样，你里面就会有一个心说：“我要传福音，我要得到这个人。”求主恩待。因为他们看起来也许很丰富，但是你知道他里面有一个空，他再多的钱，他再赚多的东西，他有房子了，他越来越富有了，但是里面还是空的。但是这位老姊妹因为有耶稣，他的生命里面是丰盛的。但是主啊，我们这些基督徒常常看见外面人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样。求主恩待。耶稣看见羊没有牧人是什么？羊没有牧人就没有方向。你知道羊是一种很笨的动物，羊是一种非常笨的动物。羊没有牧人，诗篇二十三篇里面说，因为有牧人，牧人为自己的名的缘故引导我走什么义路。羊有牧人就有引导，就有路。羊是很笨的，你知道。我的姐姐姐夫他们到纽西兰那里很多羊，他们到那里去玩，就说他们就跟那边牧人跟他讲，羊笨到一个地步，羊就是低着头走，往前走走走走，走到一个地方前面是断崖，他开始这样走走走，走到那边如果没有牧人，用牧人，所以诗篇上用你用你的杖、你的杆都安稳，不能拉回来。如果那个不拉回来，那个羊笨笨的，他往前面走这个悬崖，他动不就下去，就笨。然后第一次下去，第二次还会跟着下去。羊真的很笨，有人讲说羊聪明，猪很笨，很错，猪才聪明，真的猪的智商是羊笨。但是羊没有牧人就没有路，你周围也没有人站在十字路口上，要面对人生的抉择，可是他不知道该往哪里去。往左走会怎么样？往右走会怎么样？留在杭州会怎么样？到深圳会怎么样？去上海会怎么样？要不要你出国到美国会怎么样？留在这边会怎么样？换工作，要不要换工作？换这个工作会怎么样？不换工作会怎么样？不知道。求主恩待，弟兄姊妹，求主今天开我们的眼睛，我们周围充满这样的人，如同羊没有牧人一样。
在面对生命当中很多的抉择，要结婚，该不该嫁这个，还是嫁那个？两个人都追我，这个帅一点，那个有钱一点，这个很帅，我蛮喜欢。你怎么知道十年之后他不秃头呢？你们不知道啊？只晓得啊，那个有钱，那个有钱，你怎么知道过两年他不会破产？不知道，谁都不知道。但是我们要做决定哦。我们常常就像那个很笨的鸭，看不清楚人生的路。但是谢谢主，羊有牧者，牧者为自己的名就引导羊走该走的路。你周围有许多人站在十字路口上，不知道该往哪里走，就怕后悔，一天到晚就说早知道早知道早知道，问题早就不知道。但是最后的羊没有牧人，他需要什么？他需要你给他建议吗？不是，他需要耶稣基督。耶稣看到许多的人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样。今天求主让你让我也看到，我们周围有许多的人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样。再下来，羊没有牧人是什么？诗篇二十三篇说：“我虽然经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不害怕。”荒漠甘泉里面，里面有一段话说：“撒旦用三支火箭来攻击基督徒。”第一支就是惧怕、忧愁、惧怕、怀疑，天天到忧愁，担心担心这个担心那个。你知道，世界卫生组织讲到说，从二十世纪末期到二十一世纪的中间，二十世纪中期以后，最严重的这个夺去人生命最严重的疾病叫做癌症，对不对？怕癌症，讲到癌症都很害怕。到了二十世纪末期的时候，发现有另外一个病起来比癌症更可怕，叫做艾滋病。艾滋病更可怕。进入21世纪以后，世界卫生组织说有一个更可怕的疾病，将来会夺去更多人的生命。这个病叫做忧郁症。什么叫忧郁症呢？今天我明天交不出钱来了，现在很担忧，这不叫忧郁症，你知道吗？你明天交不出钱来了，现在不担忧才有病呢。明天要交不出这个贷款了，今天很担忧，这正常。忧郁症是什么？忧郁症没有什么事情你天天害怕，自己吓自己，每天活在害怕里，活在恐惧里面，那是撒旦的一个诡计，撒旦让人活在那个惧怕当中。圣经可是圣经上讲说，当羊有牧人的时候，我虽然经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基督徒可以不怕，我不怕，因为我知道我有牧人，因为牧人与我同在。弟兄姊妹，你周围有没有这样的人？天天活在担忧里面，神经兮兮的。每天讲，我这里痛，会不会得癌症？我丈夫昨天今天回来晚5分钟，他是不是有外遇啊？哎呦，我的老板今天看我一眼，明天他会不会叫我走路啊？是每天神经兮兮，担心害怕。我告诉你，越这样的人会越来越多，因为这是撒旦的一个诡计。那弟兄姊妹，求主恩待我们，看见耶稣，看见2000年前耶稣看见那个世代的人。走在马路上，耶稣看见这许多的人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样。今天2000年后的今天，我求主恩待我们，也看见就在我们周围有许许多多的人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样，活在缺乏里，不一定活在物质的缺乏里，活在灵的缺乏里面，活在惧怕里面，没有什么事情，但是他就天天活在担忧害怕。记得吗？圣经上在保罗书里讲到说，神给我们的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不是惧怕，因为爱里面没有惧怕。但是从神来的不是惧怕，撒旦会把一个惧怕放在人的生命当中。我们周围有没有人天天活在惧怕里面？有没有人天天活在缺乏里面？有没有人天天活在没有方向，不知道该怎么做决定，每天就担心说我会不会又后悔，我又做错决定了，我又早知道。我们周围充满这样的人，但是可不可以求主恩待我们里面的人心，说主啊，开我的眼睛，好像耶稣一样。弟兄姊妹，我求主今天把这样一个传福音的动机放在你里面。那个动机是主开我的眼睛，让我看见我周围充满这样的人。弟兄姊妹，再说昨天特别中间很多神学生，你将来要进到教会做传道人，求主恩待成为传福音的人。这条最后告诉你就是，我的祖母，我从小是跟着我祖母长大，我父母亲他们都非常在外面侍奉，就是忙碌，跟我祖母一起长大，跟我祖母感情很好。 那是我祖母最疼我，我们家八个小孩，我老幺孙子最疼我。我祖母晚年的时候跟我一起住，我念了念大学，每一天我早上出去之前，我那时候我祖母已经不太能走，她已经九十多岁的时候不太能走，她就坐在客厅。我出门的时候，她会叫我说：“安娜，你今天早一点回来啊，我想你。”每天都会这样，我就说：“好，我今天一定回来。”一出门就忘，出门就玩，大学生嘛，唱歌、谈恋爱啊，那个、快乐啊，到外面去去，就是什么交友、烤肉、这个、比赛、比拼，晚上都搞到十一二点才回家。十一点回家，那钥匙一插进门，想糟糕了，哇！早上我中午说早点回家，就后悔。从我家，我从一楼走到三楼就认罪，说啊，赦免我今天忘了回家了啊，说明天一，明天一，每天都认罪，每天都承认。后来我中午身体越来越不好，就住到我姐姐家去，因为她家有护士，就住到我姐姐家去。她常常叫我姐打电话给我说：“小杨，叫小杨回来看看看祖母，看祖母。”我每次都跟她说：“我一定去，一定去，一定去，一定去。”有一次啊，搞了三个多月没去看她，三个多月没去看她，我心里面其实很舍得，因为她跟家跟我住得很近，没去，然后就玩。有一个礼拜天，我就想说：“好，这个礼拜天我住聚完会了，我下午一定去看，一定去看。”早上一早起来的时候，我就安排好就要去。早上到六点多，五点多六点醒过来，哎呀，电话响，我姐姐打电话给我说：“小恩啊，你现在赶快过来，他祖母好像不行。”哎，你小心祖母怎么会这样呢？我不是跟你说我今天要去看他，你不说赶，你就让我看他。啊，我早上起来赶，因为那个女人打的呀，坐计程车啊，赶去。赶到那个，我一路上我跟祷告说：“我求你，求你，求你，给我至少让我再见他一面，因为我知道我祖母很疼我。我想他离开这个世界之前，他一定想再见我一面。”我说：“主啊，求你，求你！就我知道我不好，我这个贪玩，我但是主啊，为着我祖母，你会让我再见他。”车子开到我姐姐家，我冲到他们家里面去，进到我祖母房间。我没有看到他结婚，祖母非常疼我，其实也非常爱我祖母。可是你知道，就是因为有很多理由嘛，不是啊，我忙念书嘛，教谈恋爱忙，念书忙，活动忙，教会忙，这个忙那个忙忙。但是现在重要的事情就是，我在地上有一个遗憾，我没有见到我祖母最后一面。可是我没有永恒的遗憾。我知道将来在主那里，我一定会再见到他。我不知道那时候什么样的情况，不然会跑过来说叫你来看我，不来看我。他就说打我都甘愿，就知道来再见到他。是弟兄姊妹，你有没有这样的把握？你所爱的人，你的家人，你的亲人，你最好的朋友，你最好的同事，你最好的邻居，你最好的同伴。不知道哪一天我们突然会离开，你知道吗？不知道哪一天他们突然会离开，不知道哪一天主再来恩典的门就关了。你有没有把握将来会再见面？庄稼已经成熟，求主打发工人，打发工人收他的庄稼。你的第一个工厂就是你现在所在的位置，你的家，你的环境，你的家族，你的朋友，你的同事，这些人是神量给你的。弟兄姊妹，你不要把福音传给远方人，而你所爱的人却在恩典里面追。求主给你一个传福音的动机，你要看见他们生命的真实需要。你记得吗？就来为你周围那些你所爱、你所关心、还不认识耶稣、还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样的人来祷告。你跟主求说：“主耶稣，不要让我有遗憾。我坐在这里，我愿意服侍你，但是你可不可以把我的家赏赐给我，把我所爱的人赏赐给我们？主，让这些人在你的国度里面是有份的。”